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今天我计划在引《显阳圣教论》卷16啊，《成无性品》第七，有我引了大概几个偈颂啊，9、10、11个颂吧，13个颂啊，啊，OK。就再补充这一段，帮各位再把《解释密经》非常重要的生义谛的开示，就是所谓三性所显示的三无性，跟各位再做一个完整道理的论述。那么在说这13个偈颂之前呢，墨学有一点妄想。其实今天应该说了，昨天晚上一直到现在，我就一直在想，可能应该要谈一点这样的事情，让各位在学这么甚深的道理的同时，知道佛法不是只是道理。各位把心情放回到真的平常我们的生活，如果你今天身体觉得不舒服，然后你去看医生，医生跟你讲说你就只能活到这个礼拜天，就是几号？13号，今天7号，明天8号，所以明天是我要过的最后一个父亲节。当在座你们每个男生如果还没做父亲就不是做，但是你还有父亲的话，那你这个礼拜的每一天每一件事情，你脑中会闪过什么念头呢？啊，第一个医生会跟你讲说，你就问医生什么病呢？医生说，什么什么癌末期，对不对？啊，或者是一个什么罕见疾病啊，不管什么东西的，他就会给你一个名字。然后你本来长久时间就一直酝酿身体四大一种不平等的感受啊，总是觉得闷闷的啦，痛痛的啦，不舒服啦。那怎么搞，别人建议你吃很多东西都觉得不舒服。那么更可怕的事情是，如果你过去有过类似这样子发病的经验，然后你马上就会涌现过去治疗过程当中的很多不愉快的觉受。比如说如果你以前接受过化疗，各位不晓得知不知道那个化疗那种深深难受，然后如果你是爱漂亮的人，一头乌黑的头发又会掉光光，很多这种角色都会涌上心头来，你那个时候会有一种无力感或者是倦怠，说我还要再来一次吗？我还要再经历过一次这样子不堪的角色吗？这个时候你也学点佛法了，或者是你也自己觉得比较看得破放得下了，就觉得说哎呀，这条烂生命与其这样子背着，不如放好起，放好最老啊呢，你会觉得这个想法是一个比较什么出世间的想法。可是如果你真的同我们一起学过所谓的三性三无性，或者是缘起性空，不管什么道理啦，这圣义谛的道理你大概多花点时间学习过，不晓得对你的心情的改变以及你思维跟情绪的内容会不会有什么影响，你们应当会做什么想法啊？各位有没有很切身这样想过？不晓得随着你们每一次佛法深入的过程当中，过去很多生命的经验，或者你看到别人，或者只是就像新闻报道的，今天在吃晚餐的时候还看到新闻说一家人，那个名字还很特别哈，姓湛，是不是言字边一个圣且的圣，一家五口人，然后呢向地下钱庄借了20几万，高利贷转成200多万。对一些有钱人而言，200多万老实讲实在是不算什么的，可是这一家人包括三个18岁、15岁、14岁的孩子，都是已经高中生国中毕业的正当青年的孩子，就跟着他的爸爸妈妈就这样子烧炭死亡了。不晓得他们是不是自由意志，或者是在根本睡觉以后他爸爸妈妈干这个事儿。当然你会觉得那是别人啊，但是如果我们是被决定这样命运的人，当事人之一，你今天就在那个角色，你也无力反抗了那个当下，如果你 在临死前最后一念清醒的觉，就是你的觉性还在的话，不晓得缘起星空，不晓得三心三无心的道理对你有没有用。我要问的是这个事。我们一样一样来，当医生跟你讲你是癌症末期，当你是什么什么病，你要接受什么什么什么治疗，身心会有什么什么什么角色，你要做什么什么什么配合，而且愈后啊，就是不再发的比例大概只有5%，也就是说这件事情纵使这一次治疗的好，也不见得不会再来。第二个，治好的比例也不过只有一点点，对不对？还不决定，如果你受了这么多的苦，很可能还是治不好的。那三心三无心跟缘起星空对你们有没有用啊？有没有用？第一个，听入耳朵里面的什么什么病那个名言，你会不会马上立刻关？片剂所知相，自体无相是无自信，对你有没有用？你会不会起争议值？你会不会有自信差别？自信差别就是开始打妄想，人家不过跟你讲一个什么什么病，你马上就开始有一堆对他的自信妄值争议出，他是一个什么状况，他会有什么差别相。你所谓的自信差别想，就是很多的妄想，随着人家给你一个名言，一个状态的名言，你就打很多的连续剧的妄想，会不会？如果你真的能够制作正相无性，你不应当打妄想，你就知道它就是个病，你也如实知道它可能治得好，可能治不好，你也如实知道它接受的治疗，别人的经验乃至于你自己过去切身的经验，知道它是很难过的，那么难过的经验会让你什么事情都做不好，很不舒服。这个时候依他起自信所显现的生无自信性，你会不会真的觉得无生呢？你会不会觉得这些苦啊，这些治疗的过程呢、啊、虽然会相续辗转发生，可是是不是你在你身中心中会真正不会升起贪嗔痴的心呢？所谓无生是不会升起这些杂染的心，会不会？如果你真的自作正生无性的话，你不应当再随着相转出什么贪嗔痴的杂染心，对不对？所以你只是知道生无性，跟你自作正生无性是不一样的事情。你知道相无性跟自作正相无性是不一样的事情。而你的命只能够活到这个礼拜完，跟有人可以活到80几岁，对不对？90几岁的人比起来，你会觉得平等吗？一个知道一切法平等真如圆成之自信的人，跟你自作证圆成之自信，真的能够肯定而且确认一切法平等的人，对于生命活得长跟短，只有这个礼拜乃至于我还应当本来可以活到80几岁的寿命，这两种想法你会觉得平等吗？会不会？我希望同我一块学习的学长，我不是要吓各位哦，我只是不希望学佛是没有用的，不希望学佛只是一个嘴巴皮的功夫，我希望学佛是一个真实，不但自己能够在这些事情上当自己领导的，而不是老是劝别人的。因为佛法不是说给别人听，让别人照着做，而自己好像是置身事外，不干我的事儿。因为厄利菩提道就是这个道理跟这个方法，自己不但可以真实触到涅槃的觉受，就是不生贪嗔痴的这种心地，乃至于你如果真的如实教给别人，别人也可以得到这样的角色才对的。这个是厄利菩提道。如果讲给别人听还 OK 啊，可是轮到你自己发声，不管碰到财色名食睡，或者像那家人借了20万被滚了200万，被人家逼着要签台资的本票，一家人生命被威胁，他就不如想想五口人就烧炭自杀了。有些人是可能感情因素吧，就觉得生命没有意义。我会觉得学佛不管你懂多少道理，不管懂多少道理，到底学佛是难还是易？我请各位真的是很深切，因为昨天晚上我跟一位学长聊电话之后，心情就一直到现在。 我不是预知什么事，但是我是觉得，当我们在用名言在做很多因缘的判断的时候，你自己以为我们是很理智的，或者是我是按照所谓佛法出世间的道理去解决这个问题的，出世间就是不执着，而不是用任何方法代表出世间。比如说，我一定强求我往生的时候，旁边要有一堆人帮我开示啊，帮我念佛啊，这个才叫做出世间。错，这个叫做世间法。如果我遇到一些不如意的事情，我就剃了头，穿了袈裟了，这个叫出世间吗？不是，这个叫做世间。什么是什么？什么是出世间？出世间那个出是出离的意思，世间是五蕴的意思，是出离，不受五蕴任何的系缚，对不对？管它是什么，它给你一个什么样存在的条件，你就用这个条件，你就有这个条件的存在，你就有条件的存在。因为任何条件的存在，只要有一念正知的明觉性，那念正知的明觉性就是智慧。那个智慧干嘛用？不是拿来让你决定五欲六尘要怎么主宰，而是让你来决定从业上见道，赶快能够自证缘起，自证涅槃。你所做的任何觉受，做该做的事情，做一定都只有世间法。凡有所作，动之于三相，一定有生住灭三相的，就是有为法。有为法就是世间，管你是什么方法，你出家也好，找个地方念佛也好，找个山林闭关躲起来也好，都是世间法。那今天有医生、有前辈、有各种经验的人跟你讲很多的方法。我乐得把我的身体当做是实验的器材，对不对？因为有这种病的人不是只有我一个，有很多人是这样子的东西啊。所以不妨就借着我的身体实验一下，看哪一种治疗方式是对这种病最有效的，对不对？让这个世间让医学记录，老实讲，我们的医学是还是很落后的，有太多东西是无知的。所以，什么是出世间的态度？说今天是一种态度，不是任何一个方法，不是说老实讲，这些有为的事情就只能够用世间的方法解决。但是出世间的态度是什么？虽然我寄托，我也假借很多世间的方法，有为的去解决它，但是对于能不能够解决，以及解决过程当中会生出什么觉受，你不应当要有主宰意识，对不对？你不应当会在里面的苦乐受当中觉得不自在，对不对？这个才是出世间呐。出世间的态度是这种大自在，不是任何方法，不是佛法所教的方法才叫出世间。一般世间的方法，医生的建议，有一些这个民俗疗法，或者是很多前辈的经验的这种建议，或许都会令你身心不堪其扰。可是记住，这些的建议都是善意的。都是善意的，所有善意的做法，只要我没有尝试过，只要不做，只要不确定它是无效的，我都应该要尝试，对不对？因为能多有一份正知明觉性，我就多有一份机会能够去见性呢、啊，我多有一份能够去开悟啊，我多有一份能够去正出国或者是果阿罗汉的可能性跟机会啊。而不是要放弃学佛、放弃见性、放弃开悟、放弃正果、放弃自证涅槃、自证这个觉受，暇满难生这一生最重要的这么一件事情，你放弃生命或放弃任何世间有为造作的事情，就等于放弃这件事情。多一分生命的时间，就多一分能够在这个考验上，能够在业处见到。能够真的用你的生命制作正涅槃的机会，而不只是知道一堆的道理，到最后回来还是用凡夫的方法，困在财色名食睡、情钱、权等等这些世间事当中，扰扰不安。你做的任何方法，不管你自以为清净或自以为是随顺世间，不管是顺着谁的意，老实讲。你心中应当不受任何这些相的打扰，你的心应当是自在的，这才叫出世间。 数字间不是有违，有违法就是生住灭。所以你请看看，请问现在我们今天宗教界所有的任何方法，包括世间所有的方法，哪一件事情不是生住灭的相？难道只有宗教内文化意识形态底下所做的方法才叫做数字间吗？不是的，心中那种大自在，心中能够从自己得到自在，还可以回来宽慰身边所有一切眷属因缘，对不对？让他们觉得这些机会我还是努力，但是我让你们觉得，让你们觉得你们的爱我是感受到的，但是所有一切的结果谁都不做主的吧，对不对？怎么能够让大家在这件事情上能够见到这件事情，能够接受这件事情，能够安住在这种角色底下，不要再生彼此的烦恼，这才是真实佛法用在世间，才是真实自己能够自受用佛法的大利益。否则佛法在这些名相上，在这些宗派上，老实讲，搞得我现在如果只是为了这些东西来学佛的话，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乃至于你为这些宗派的宗义去写很多文章，乃至于能够出多少书，讲多少演讲，都是白费的事情。面临到生命真实的考验，你一点用都没有嘛，一点用都没有嘛，是吧？我今天能够说的这么侃侃然，是因为我自己经历过这些事情。当初我身体非常不好的时候，非常不好的时候，反正嘛，吃药也是整天昏沉，不吃药，整个人也就是晕眩的厉害，对不对？随处不晓得在哪里就会晕倒了。最后我用什么方法解决？在办公室，在家里，在什么地方，我这个人是很没有酒量的，啊，原本我都还喝啤酒，可是啤酒我居然还可以喝四罐，还只是骂谁骂谁，不是很醉。后来干脆找 XO 啊，或者是比较烈的酒，或者找高粱。那个时候可以找到的方法就是说，反正我找到一个更强的感受，把原来那种病的难过压过去就好了。有人是用药，像打麻啡啊或者类固醇的方法来压过去，我们就是想要替代。这个就是什么？这就是愚痴啊！我们用小乐换嘛，用小乐换小苦，对不对？这是换来的是什么？是乐吗？还是苦啊？还是苦啊！原本还有抵抗力的身体，被自己这样的折磨，折磨到后来一点看能性都没有。我是一个很有工作才干的人，老板看中我，那个时候我发病了，老板付我一个月薪水很高的，老板居然愿意让我养病，然后一个月的薪水，两个月的薪水，三个月薪水，连续付我六个月的薪水。可是我对整个公司，对整个业务部是没有任何 contribution， 没有任何贡献。可是老板看我之前的功勋彪炳，对不对？看来可以什么透支之前我没有支领的奖金，让我白领了六个月的薪水，你知道吗？可是最后我自己心里面觉得亏欠，我如果继续这样搞下去，纵使老板接受，我相信我底下那些同事有样学样嘛，对不对？我凭什么特权可以这样子干？所以我就毅然决然跟老板请辞，我不能接受这样子的福报，我搞不好连下面几辈子的福报通通吃光了，我不干了，我回来就好好的怎么样念佛，一方面等死，对不对？好好把这边来的法带通通请来，全部都听过去，熏强而有力的菩提种子，真的自己那边思维。可是当我心沉淀下来的时候，身体变好了。我当然不讲宗教经验，我当然不讲这些神奇的这些宗教治疗，或者是心态的正向的那种不可思议的力量，我不谈这个东西，因为这个东西不决定的。换做另外一个人，换做我，如果再来一次，我纵使诚心在佛法里面经营其中，也不见得有这个利益，因为我可能业报就到了，对不对？我命该尽了，我就是拜拜啊。不是说上一次灵验，这次不灵验，两次都是灵验，因为两次观世音菩萨都觉得那样子是最正确的结果而已啊，不是灵跟不灵的问题啊，不是顺我们的世间意的问题啊，你不顺难道就不灵了吗？ 可能观世音菩萨阿弥陀佛就觉得你苦受够了，你该可以离开这个色身了，所以他对我们还是最好的。我们能不能了这个意呢？我们能不能了一切的发生都是无自性最好的待遇？你能不能自作正身无性到这个地步？你能不能够用别人所看待所施加给我们的名言，你真的能够自作正相无性，不被这些名相搞得团团转？因这个名相生那个心，因那个名相生那个心，你会不会？会不会自己在打很多的妄想，做很多的期待？会不会？我不晓得这样子讲话能不能够真实的把我自己的经验，当然我不想讲的很多细节的这样的事情，我想我点到这种东西，各位都是上了年纪，看过很多世面的人，应当都可以找到自己切身或者是看到身边眷属因缘很多这样的事情。佛法是在这些事情上见真章的，而不是你今天佛法能够学的有多好，我觉得那个多好的标准都考验不过生死这件事情，每个呼吸之间念头的起灭，这些都是极地必遭苦地，对不对？可是你今天能不能够在每一个极地的深处能够见到什么？能够见到道，能够见到灭地，这是真实的本事啊，真实的本事啊，每一念心都见识圣地，对不对？而证入涅槃，这件事情是非常庄严的事情。你多把这种善根多熏几个念头，这个念头有力量，你临命终时就如入禅定。我今天早上把今天下午在听上个礼拜五郑老师的录音带，他就讲到有一位老菩萨，他在道场大寮里面工作，然后呢也八十几岁了，他突然有一次就跟郑老师讲说，虽然我没办法读经，我也听不了什么太深的道理，可是我慢慢知道生命人生就是一直做啊一直做啊一直做啊，最后有一天拍拍手就该走了，什么事情都没有挂虑。其实不管你懂多少再深的道理啊，其实这一期生命的实相就是这么回事儿。你应当会有的修养跟智慧展现出来就是这么回事儿，拍拍手就该走了，就是这样。活着的意义就是做啊做啊做啊做啊，可是问题做什么是有智慧抉择的，因为你一直不断的有为造作就是熏习嘛，对不对？你熏习恶染不善的心也还是熏，你熏习善菩提出世间也是熏。如果今天学法了，学过佛法了，你今天知道我们怎么样都逃不过熏习业流转的因缘事，可是我今天已经有了抉择慧，我今天应当要怎么安住其心，降伏其心，整个金刚波罗波罗蜜的觉受能不能够发起来？你每天会被那边消极，然后自己躲在象牙塔里面什么事都不干，觉得这样子叫做出世间，会不会？或者觉得哎呀应当把这个红尘俗世放掉，然后去做什么什么什么这个人生没有圆满的事情，比如说我可能一直想去法国巴黎，然后塞纳河畔，对不对？一夜喝酒高歌，哎，尽兴一夜。老实讲那又怎样？我曾经听慧律法师演讲在当中，他说哎呀旅游这件事情是很辛苦的，你要有那种角色在家里看 Discovery， 对不对？看看国家地理杂志啊，看看旅游频道，什么感受你都会出现，你只要眼睛眯眯的，对不对？音乐放起来，对不对？什么角色什么气氛不能制造？这些东西都是因缘法嘛，而重要就是你这一念心嘛，你要借这么多还飞几万里，然后呢在一个什么红酒咖啡香塞纳河的中中流水，这些东西都可以制造的，都是可以制造的。好，你要那么辛苦的借依他起创造一个这样的因缘，就为了升起这一念心，心有这么难搞啊？心有这么难搞啊？心纵使因缘就那一时成就，你就升起来了，哎呀如入天堂，第二念又并不保证啊，对不对？ 旁边那个警察过去，可能吹逼逼啊，哎，笑了，不当跳河啊。你整个气氛、整个心情就被破坏掉了。很多因缘就是这样无常的，这样无常的。如果你越依赖太多的条件去创造一个缘起，创造一个特定的缘起，你就越觉得不值得，越觉得无力感，越觉得无力感。当然了，如果你已经做了决定，不管怎么做，就安住其道，就安住其道。但是重要的是，每一个抉择，每一个抉择都是你熏法身还是熏业流转的关键点。般若告诉我们的特点，无常告诉我们的特点，就是告诉你千年暗示一灯即亮。不管你做过再多让你觉得内疚、让你觉得难过、让你觉得流转不自在的因，只要有一念般若的自信，就像灯在暗示当中点亮一样，再长夜的无明都不能够阻止一念的光明，懂吗？而那一念的光明就可以决定很多事情啊，会让很多事情转变的呀。你真的要深信三宝，是在这个地方产生信心呢。所以不管你做过多少让你自己觉得难过的事情，我们都会借由想借由放生，让自己的病可不可以好，或者是长寿，借由这个放焰口，这样像现在做水路等等等等的因缘。如果你今天是有所求，而你不是用利益众生做这些事情，你的念头如果不是这样子，如果你的念头不是想要打开你的心量，包容十法界，借由一个法事跟十法界的众生结缘，你今天我有这样的福报，我跟大家共享，我与众生共知，只求什么？回向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我只回向这个东西，回向众生都能够共成佛道。所有的法会都是非常庄严而且有值有价值的。可是如果你指的心量只是小到做完这次水路以后我的病就不见了啊，如果不如意呢？不如意可能是观世音菩萨觉得你还是快点病死算了，这样可能比较好嘛，对不对？省得让你周围眷属因缘觉得难过嘛，可能这个是最佳的决策，才是对的事情。你能不能够接受这种身无自信的结果？还是你一直迷执在你争议出来的相无自信、骗你所知相所安立的各种假名的妄想当中？你的心是怎么样子的状态？我们真的能不能够安住？真的能不能够降服？这个是你今天学这么多甚深的法义真的要去面对的事情。每次碰到你烦恼或者是境界现前的时候，你每一个思考，每次你跟别人所讲的话，都是在偏你所知向依他起向原真实相的这个关头当中转转转。学过三相三心三无性的人，你应当更审慎用你的语言去造什么？造敬业，不要继续在善恶业当中在那边抉择，反复不停。我想该听懂的人，你如果今有听到我这段话，你自己再审慎思考，任何决定任何该做的事情都可以变得很好，都可以变得很好。可是心地真的要有般若的光明，要有般若的光明。任何法义真的要能够对我们的决策是有善的影响，而不是有分别造成更深的分别，这是非常不值得的事情。昨天其实我自己本身也面临过这个问题啊。昨天他也提到一个事情，他说你看我的身体这么差，连我曾经发过一念心想要出家，我都觉得不好意思。我现在老实说一句话啊，任何让自己不去求道，任何让自己不去学习佛法，任何让自己不去选择更亲近的三业，老实讲都是没有理由的，任何理由都是借口，任何理由都是借口。 这个话不只是对大众说，不只是对那位学长说，连我自己也是这样，都是借口，自己一定要很清楚这件事情。我们总是可能有人持这个理由，比如说我有不治的绝症，然后呢我就剃头出家了，然后我就自己有一个良心自责，说我会不会拖累常住啊？请问这念心是善的还是杂染的？还是杂染的。人家常住乐的帮忙我们呢、啊，他们发的是菩萨心肠啊，对不对？人家像一个大居士吕佛亭呢，临命终时都还叫人家抬到寺院里面去剃头，对不对？去赶快受一个简单的沙弥戒。如果你有因缘的话，临终时能够去有这样子的福报，是很难得的事情。你自己醒着活着清清楚楚的意识，还替自己找很多冠冕堂皇的理由。老实讲，如果真的有道心的话，这些都是借口，这些都是借口。不是你身体好，能够对常住，能够对道场，能够对佛教有什么贡献，你才去出家，那当然是很庄严的，这不错。可是如果所有这些决定你以为是一种善的理由，以为是不替别人找麻烦，于是你就不做这样决定，最后你临命终时这一个不做这样的决定令你生后悔的心，你心中会有多少的回恼？那个回恼令你下三恶道，令你辗转不得出离。请问那些原本你要出家可能会对你有好处的那些常住们，不但没有得到功德，反而怎么样？跟你有这样子异业的牵连，共业的结构，是不是更惨？你让一堆不知莫名的人而背上那么多的业，跟你的共业，划不来的事情。但是做了就做了，过了就过了。记住，长夜的无明一灯就会亮，任何一次正确的觉受，顺向涅槃的决定，都可以更改这一切事情。真正你有宗教的信仰，真正你对佛法甚深的法义真实深刻的相信，而且理解，而且消化到你的骨髓里面去，变成你们每一个细胞，我所讲的这个话你们应当可以恳切同意才对。长夜的无明一灯就亮，没有任何羁绊。这些事情不是要你做的半死，不是要你做多少的捐献布施，参加多少水陆法会才可以换来的。我跟你讲，这些是你我们白白受到这些好处的。只要你愿意随顺，只要你愿意顺上佛意，涅槃是我们本质即灭的自信，不是需要你做多少的福报才可以交换的。如果涅槃菩提是要做多少功德才可以交换的，我跟你讲，涅槃菩提是有为法嘛，对不对？是因缘所生法嘛，是空性的嘛，是没有决定性的嘛。我们是白白不用任何的交换条件可以得到这些事情的。我们学佛学了这么多辛苦，这么辛苦，如果在这里不能生信，还被很多人调教说你一定要做什么什么什么事才能够怎么怎么样，我跟你讲，集资只是为了要进账，可是要证般若、证涅槃这件事情是没有条件的。你愿意，你信受，你奉行，你起随顺一念心，一灯就亮，一灯就亮，只是你保任不保任而已。你第一念心相信，第二念心可能那个串习过去无名的习气又会来了，只是这样而已啊。如果你对这一念清净心是不肯定的，不肯定的，不确信的，我们的心就像是风中蜡烛一样飘摇，不决定。所以继续在用这么多的文献帮助各位在这个重点上面，因为这个是唯识论、唯识家的宗义当中非常重要的理论。可是我一直要跟各位讲，虽然它的文字不同于我们一般的语言，但是它真实是生命的实相。你只要把它换成你今天眼耳鼻舌身所触对的万法，你只要真实把这个什么遍地所知相换成你今天耳朵所听到的音声、眼睛所读到的文字以及看到一切的万有的差别相， 如果你知道偏离所真相，指的就是你心中于万有当中所升起的争议的妄想，你就应当要深信嘛。如果你道理真懂的话，你就知道它是性空的嘛。为什么那些相都是没有自体的嘛？对不对？这个相都是没有自体的，都是你的妄想而已啊。偏计所知相所引发出来的争议自性值跟差别，都是我们的妄想，完全没有真实自体可言。虽然他企图要去讲一个依他体，可是依他体就是生灭相续，没有停住的自性相，它就是一个生灭相续。由此可以看得到，不管是染的、清净的，一切令你生苦的、生乐的，老实讲都是让你见第一谛，让你能够肯定，让你知道你今天存在的因缘就是让你见道，就是让你见第一谛。而这件事情朝闻道细可时矣，如果悟了，我开悟了，我还有这一念明觉性，还有这个生命，还有这个生活的能力，我应当做的事情都是把这个福音呢、跟大家讲，对不对？学习很多的善巧方便智告诉给大家，这个叫做菩萨道。你要悟这一念心，其实真的不难的。佛法如果说简单，就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我们学了这么多的道理，就是要悟这么简单的事情，而且这个简单的事情是不用任何条件，不用任何功德对等才可以换来的，不是，它是白白让我们可以得着的。你悟了以后，你所做的事情只是要学习，因为根器不同，所以你的空性的思想必须要幻化成各种方便智，入于每一个众生的不同根器当中，就像风，就像空气，就像水一样，空气水入到什么容器，它都变什么形状，可它质地不会变的，这个就叫方便。我们接着为了要去说法，让别人能够去体会这个真实自信，我们所学的只是方便，对不对？所以要学这么多的语言，学这么多的经论，只是学方便智，而要开根本智，真的就是一刹那的事情。问题我们愿不愿意放下我们今天的自心妄执，只是这样。学再多的道理，都要真实去碰撞自己的最坚固执着的部分。好，话说回来，不然今天这13个颂就讲不完了，还是有义务跟责任把这段话哈告个段落。好，各位就看到显阳圣教论，如果你们，我看到有学长已经全文照抄了哈，寄送就用红笔啊，然后论文就用蓝笔。可是记住哈，以后告诉你们，还要再多做一点事情。那个论文的结构哈，抄不就是一个字一个字挨一个字把它写下来，自己试着分段，因为它都是有一段一段的讨论，好，一段一段的讨论。因为呢，书写不是叫你们跟小学生一样抄完一篇就算一篇功课完成，书写是一种受持的方法，它的目的是让我们能够多一个机会把它搞懂，听可能一下搞不懂，有些时候多写个几次，发觉标逗我会了，甚至可以发现它标逗错了，你都可以自己发现，那表示你对它的法义是多懂一分，你就可以多深入，对不对？而且能够去分别正确跟错误，这些事情是希望各位真实能够借着我的要求哈，你们去做到的部分。好，那我们来看看这个文。首先呢，看第一个颂：三自性因知，初遍计所执，次依他起性，最后圆成实。我想这个文很简单，就是告诉你，你应当要相应于三自性安立的因缘，知道最初我们能了的、能去分别外境的，都是依于遍计所执相，对不对？你遍计所执相就是明眼，我们去分别外境的是明眼，人家告诉我们的是明眼，我们自己心中升起的概念是明眼，我们今天去分别一切外境的差别跟自性都是明眼。 所以呢，先安立遍地所值。而遍地所值是名，他要称的就是义，对不对？但是这个义是无有名言真实的自信。为什么？因为名言是不动的，名言是不变的，名言是有确定性的，名言是路，你就应该只称路，就不应当指鹿为马，对不对？所以他要指的就是第二个次依他起信。可是依他起信，你不，我们所谓的不能指鹿为马，是借着他这一期，借着父母的因缘所示现的像。虽然他这一期的生命显现是人，显现是牛，显现是鹿，显现是马，可是如果用三迹象来看，他可能前一生是出家人哦，对不对？可能来生是国王哦，这一生不过视线牛马象罢了，对不对？我们这一生可能是人哦，前一生可能是老鼠哦，来生可能是鬼哦。所以从我们的业以及转生相续的三迹象来看的话，依他起就只是个生灭。我们今天呢，就自己定一个始终的时间期限，然后安立一个名言，生起不是说依他起有生，依他起不是自然生的，依他起是带缘力生的，带什么缘？带我们今天的攀缘，带我们今天的认识，带我们今天的取着，带我们今天的分别，借着我们这些力量来取相，然后安立一个名言。所以这个意象是杂染的，是不决定染尽的，也没有真实生的，有的只是自己的心生，是认识生，对不对？名言失色。除此之外，物自性只有一直不断的相视相续，相续相就没有真实，对不对？就没有真实。就像这一生我是先为人，我就应当说我的自性是人吗？当我这个一时有果报，今天显性的基因显现我是人，我的阿赖耶识当中也还是有畜生三恶道以及天人的基因的种子啊，对不对？等我天人的果报成熟了，我就示现天人身呢、啊、我三恶道的果报成熟了，我就示现三恶道身呢、啊、我今天的一熟果报当中就有一熟事当中就有三有的种子。你今天看到我的显像是人，你就称我是人，只是约你们的分别说我是人罢了，对不对？所以这边就有名跟义相称不相称，义是实有，义是假有，义是幻有的问题。最后我们才会慢慢了实相。当你能够不执着于遍地所执，你就会知道他一切法平等真如显现圆成实相。这是这一个偈的解释。那么由此我们也应当在安立三自性的过程当中，随顺相应的去通达了之三无性。接着就是第二个偈颂，三无性因之不离三自性，就是在我们三自性随着我刚才所讲说的那个安立的过程当中，施设有这三自性的名言的过程当中，你就应当要去体会到那个因之就是相应了，你心中就应该相应而起一种通达了之自作证的经验，知道三自性的安立就在跟我们讲三种观察一切法无自性的方法。所以呢，由相无性，由生无性，以及圣意无性，安立三种无自性，这样了解吗？所以相对前面的三自性，相无自性就是对于遍地所知相所显，生无性就是由依他起性所显，圣意无性就是由一分的依他起的生无性跟圆成实所显。这是后文要说的事情。好，重头戏来了。他说所有这是三性三无性，非五事所设，此外更无有，这两句话要连着一块读。一切法通通包括在相名分别真如正智里面，如果离开这五法， 此外更无有。这两句偈是这样解释的，如果三信三无信有任何非五事所摄，那么你以为的那个自信或者是那个无自信都是什么？都是虚假的。也就是告诉你，三信三无信其实说句话，在现象说名言安立，就是相名分别真如正智。今天我们的第四册批寻记一开始在哪一页呢？就是七十二卷，从哪里开始？如果你们愿意去读的话，哈，2216页，你们抄下来啊，2216页，在第四册的批寻记的2216页的最后一行，科判叫做物是真实一品的色抉择分，他就开作三科，第一科叫做五是。第二科在2245页讲三自性，第三科在2260页讲无分别慧。先安立五事，就是相名分别真如正智，再由分别开出三性以及所显现的三无性，在2245页，然后2260页就结归怎么样修学所谓无分别慧。无分别慧就是根本无分别智。这一段文老实讲，如果有时间也应当要好好学习的。这边都是用问答抉择的方式来安立啊，很多的关键啊，很多的关键。好，回过来。所以也就是说，虽然我们在这里呢用三心三无性讲这么多的道理，其实都不超过什么，不超过楞伽经所讲的五事。所以我们礼拜二简老师啊，楞严经如果圆满了，很快就会马上讲楞伽经。我们后面也有成观法师的楞伽经译贯，你们可以请回家好好的读，还有太虚大师的楞伽经译记。楞伽经就是讲五法五事最重要的一部经，也是佛自说的，也是禅宗最重要印心的经典啊，各位好好的去读就知道，唯识的经论跟般若的道理还有如来藏的道理其实是并没有三分的，都是一件事儿。这个道理在楞伽经讲得清楚，所以禅宗啊真的是殊胜，因为呢所有一切法离不开心地，对不对？就是这一念心所显的种种相而已，不管你说它是般若空性如来藏五八四五十心所，只是不同宗义传承的名言安理，它都是遍地所知相嘛，对不对？指的就是这一念心的种种差别相嘛。那个差别相你要指的就是那一他起，就是那个缘起的空性。缘起的空性也叫做什么？也叫做如来藏，有生不空的如来藏，有空性的如来藏，有空不空的如来藏，等等等等的名言安理，都只是方便。所有这些道理如果离开相名分别真如正智，记住，如果你要想学一个方法把大乘三系的道理通通融贯的话，我认为无法是最好的。而楞伽经就告诉你两条非常重要的命题，无法三自性，八四二无我，一切大乘三系的教法通通包括在这几个字当中了。无法三自性，八四二无我，此外更无所有。你讲什么话老实讲都是方便施设，都是方便施设，当然也是显现道入第一地的方便。好，重要在底下，这是唯识的重义。为什么要安立三心三无性？在无法当中就是告诉你相名分别真如正智的关系是由名于意转二更互为客，意思就是说遍计所知相，这两个话就是告诉你遍计所知相无有自体。我白板上写的第一个问题，整个成无自性品归纳起来就是由这九个问题所安立的，有好的问题就会得到好的答案。第一个问题就要问你，不要 读解释密经读完了，他就跟你讲遍地所知像无体，你就真的相信他无体。你要问为什么无体，对不对？首先你要知道遍地所知像就是假名安立，他说显现的就是名言自性。那么为什么名言自性显现无有自体呢？什么道理可以去证明遍地所知像的名言自性是没有自体的呢？对不对？廖神灵不就指我这个人吗？鹿跟马明明就有两个字体，怎么会没有字体呢？对不对？你是不是应该有这个疑问？好，那你能不能够回答呢？无着菩萨在这个地方的答案就是，因为名与意转，名跟意两者互为客。在长廊当中，他就施设了两个问答。第一个问答就告诉你，名与意转，是因为这个假名与意流转，而世间渔夫只有名义决定相称的真实自信。表示说名言自信是借着名言安立以后，由听者或者由安立或者说那句话的人，说那个名言的人，自己产生一个对那个名言的什么争议值。不是说名言有没有真实自信，因为名言的真实自信都必须要先让这个讲名言的人先产生一个争议值，对不对？因为我们必须戴着争议值的眼镜才会去看到那个真实，所以我们的名与意流转，转出什么？转出我们的争议自信值跟差别。所以遍地所知相指的是于名言要称义的过程当中，我们所升起的争议自信跟差别，这些通通是我们的妄想，而这个妄想的制定没有决定的真实。记住哦，它不是没有真实，没有决定与名相称的真实。比如说今天我取名叫做廖圣人，请问我就是圣人吗？不是嘛，对不对？我就经常爱讲个例子，我们台湾人小孩子就爱取一个肉咖的外号，可能他真的很高也不一定，对不对？可是就是因为我很矮，对不对？像慧律法师 每次都在嘲笑他自己，对不对？五短身材。可是当你自己矮，你就会期待自己高，于是你就取一个名字叫什么肉咖。所以如果你没有见到这个人，你就依名起义，依名起义，那个义就没有决定与名相称，也不见得就跟他所指的依他起相是决定相称的。这个是指名言相无性，无有真实的理由，应该加上几个字，没有相称的真实。名跟义不相称，如果你要觉得相称，那就会犯以下的三种过失，对不对？所以你如果不知道名与义转，二更互为客这个实相，你就决定依名起义，决定由名来决定相称的真实，你自己的争议值你不发现，那是你的分别，那是你的执着，就决定依着你的争议值，就决定认为名言有你所以为的称体的义。你又把这个义执为真实的话，那就是正，那就是错误的。所以因此之故，当我在定义遍计所知相的时候，是不是就在显现相没有自体啊？是不是就在显现这个事情？所以相无性这件事情并不是别安立的，不是另外有一个自信说出来相无性，不是有一个道理在显现相无性，就是由遍计所知相的自信的安立就显现什么相无自性。而相不是指这个名言，名言只是一堆白纸黑字所弄的圈圈叉叉而已，对不对？连蛀虫在书上面都会吃吃吃，都会吃出一个字出来。我那天看到那个缅甸文，我才知道缅甸文是这样画的，一直画圈圈，就是我们看不懂的人就是这样，对不对？就像老外每次看我们中国人，每个人都像蒙古人，对不对？我们看老外都弄起豆皮样，就很难会分别它的差别像。为什么？没有很清楚的分别意识嘛，对不对？我们用来分别那个像的名言不够充分嘛。今天如果我们以为名言有相称决定的真实，就不知道名义互为客这个事实。遍地所知相就要告诉你名义互为客， 既然互为客，名跟义，就是说偏离所执跟底下要谈的义他起，两者之间都逃不开自己心中于名言起的一种正义执。如果名跟义，名跟义他起，偏离执跟义他起中间如果都逃不开自己的正义执的话，你根本不能够知道名言所指称的真实义，你怎么见都只是见到自己的正义执，而正义执决定没有相称的真实，决定没有，懂吗？没有决定相称的真实。但不是说没有那个体，有啊，我指一个鹿是马，那是有个东西在那里，可能你说错了，可能你说对了，可是你所说的在他的三际轮回相当中不过就是这一生的相而已。佛法是很彻底的，离开五蕴，离开你今天所见相去说实相。佛法为什么讲很多的道理，跟我们今天世间的道理为什么似是而非，为什么不是故意他要说道理跟世间的道理相违背，其实他没有相违背，他还是回来承认这一目前所现的相就是人，就是怒，就是马，对不对？是有那个相，而那个相在三际流转，没有真实，是指这个意思。我们绝对不能够坏世俗有，不能说他那里没有一个东西，没有一个东西，我干嘛指那个地方叫做指鹿为马呢？偏离所知相虽然是相无性，可是你也不能随便说，你也不能随便说，你要随顺世俗有而安立名言嘛。只是你知道名言就只是名言，每一个人都要学会用名言，就要离开自己的正义执吧。当别人显示证据，显示你所执着的正义执是错的时候，你就应该怎么样？接受嘛，欣然的接受才对嘛。这就是偏离所知相，了解名义互为客，名义互为客，请在旁边写，由名于义转二更互为客，旁边就是显现什么？观待道理。那么底下就接着一句话问了，问了，那么为什么没有决定的真实呢？我云何自然？我为什么知道没有决定的真实呢？那就是下面的句诵：于明前无觉，多明即不定；于有意无意，转非理亦成。前两句是在解释前面的名义互为客。如果你觉得名于意流转，安立有真实相称的真实体的话，那么它就会出现三种错误。第一种错误，明前无觉。明前无觉分两段解释。第一个，如果明所称的义有的话，明所称的义有的话，也就是说在你没有学习一个东西叫什么名字之前，比如说我今天在路上，我们读到舍大圣人不是讲过了吗？在路上遇到个陌生人，你就应该立刻指着那个陌生人说，你叫廖成林对不对？是不是？如果这个人的依他起相真实有他的名言的自信的话，你应当不用去猜，不用去他告诉你什么名字，你今天看到那个义嘛，就是那个物嘛，当你看到那个物的时候，是不是就立刻知道他叫什么名字？不可能嘛，对不对？你没有安立名言以前，你怎么会知道他是什么？我在这里曾经讲过一个笑话，以前我们动物学的笑话，其实也是刊登在可能在读者杂志里面的一个笑话，讲义杂志里面也有刊登过。我们以前读地质学，期末考就是摆一堆石头，然后你去抄啊，这个石头叫做什么，这个石头叫做什么啊，这个石头叫云母，这个石头叫什么，就这样写，对不对？那我们动物学也是这样，动物学也是这样的，就把那只鸟的那个鸟笼啊，盖子掀开一点点，只靠那个脚爪，那看脚爪之后，你就要写那只鸟什么名字。那因为没有准备嘛，所以你一题都答不出来，答不出来，你就把考卷交了，空白卷就交了，就走出去。监考老师就说：“那个学生，请站住，你叫什么名字？”你就把裤子一撩，给他看一下，你猜，我叫什么名字？这就是明前无觉最荒唐的例子。如果名于意转，如果 名所称的义，那个义是真实实有的话，就实有什么？实有名的自信的话，你应当看到那个义就知道他的名是什么嘛？是不是这样子？你就可以认识他才对。可是今天我们今天如果没有学过那个概念，老实讲，就像我们今天去很多观光名胜，如果你要去做知性的游览，你要在出去旅游之前多读一点旅游的杂志。